好，我们接着请看讲义第九页，括弧二。好，所以我们这一部经呢，主要的内容就是证明菩萨道啊。那证明菩萨道主要讲的，实际上就是心愿慈悲智慧了，就是修广大行啊，其甚深中观啊，这是修智慧的部分。还有行教化的事业啊，就是帮助众生啊，是属于大悲心啊，大悲行。我们接着括弧二讲的是从修行的次第啊，从大圣经又可以分呢，就是从净行果这三个意思来说明啊。那净呢，就是所对的净啊，那有四净跟理净啊。那四净里面提到有共三圣的心净，哪有不共的？就像大圣所提到的阿赖耶识啊。那理净呢，就理啊，就净实际上是一个对象啊，就是个对象。理净就是它的道理呢，是讲一切法无性空啊，就无自性空了哈。那空所以不生灭的圣义谛啊。那这个部分呢，在我们本书啊，就《习甚深中观》里面啊提的，就讲得很详细的哈。那个部分呢，相信也是这本书呢最难解释或是难理解的部分啊。那这个有点像导师在耆那的书，他引的那个无着菩萨，他所在说明啊，这种习甚深中观呢，就像一个金刚杵。金刚杵是怎样？两边我们想象一下，两边比较宽呐，中间狭小。所以习甚深中观就是要亲证这个诸法实相，它是很狭小的。那前面就像修广大正行，你要积聚，要积集很多的无边的福德智慧的资粮。那后面呢，就像你体证到这样的诸法实相，你有能力去帮助众生，所以接着就做教化事业，也是要去无量的佛土度化众生。所以从这样子可以知道，这个习甚深中观是就是很艰涩比较难的啦，就有点像爬山，我们要爬坡的时候了，攻顶的时候。所以从理尽来说，这部书或是大圣经强调的就是一切法无自性的道理。第二个是降于行的，行又可以分为三个，第一个是资粮行。那资粮行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要广积无边的福智资粮。那其中呢，像共世间的十善法，实际上虽然是共世间的善行，可是也是菩萨的要行，菩萨应该修行的。资粮位就有点像我们要出远去其他地方嘛，你可能要准备一些该带的衣服啊、食物啊，甚至药品等等，这属于资粮位啊、资具啊。那就菩萨修行来说啊，菩萨要有智慧，才有办法帮助人。要福德，要福报，才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智慧就是要去分别，怎样帮才是真的帮助到人的。那接着我们看第二个叫会悟行，有会又悟，就可以修智慧的了。那这个就是从家行位到见到位，如果从唯识无位，我们刚刚提到是这个见到位就通达位了。那内涵是说明这个般若的无所得是观空啦。那也是在这部经所提到的如实中道正观，如实中道正观。那这里面我就是我刚所讲的，就像一个金刚杵中间那个部分不好懂实践上也是很困难的了。不过我们借由经的诠释呢，我们慢慢的可以了解，慢慢的可以理解。导师在他的书有提到了菩萨多生累劫，他有办法多生累劫去帮助很多的众生，又不担心自己会堕落。他提到一个除了你有菩提愿，除了大悲心，对初学的菩萨而言，刚开始修学的菩萨而言，他的关键就是要圣解空性。我们有这种空性的圣解力呢，可以帮助我们在多生累劫里面呢，不会造作那个苦难，造作很大的过失，遭受苦难， 就是下地狱啊，堕三恶三恶道等等，重点是要圣洁空性。那这个圣洁呢，就是一种深刻的理解。导师在变法法性论里面有提到，这个圣洁实际上是处于闻思修慧里面的思所成慧的，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到正所成慧，这是属于思所成慧这个部分。所以我在看导师这部书，尤其读到这个圣身中观，怎么如实观中道，中道正观这个部分，我个人也是觉得不是那么好懂。可是我看了它里面有提到圣解空性这个道理，我突然安了很大的一个心，就是修菩萨道我不太会担心，然后真的就是不用担心说万一下辈子没有听闻佛法，下辈子没有有善知识教导怎么办，只要我们有深刻理解这空性的道理，有这个能力，我们不用担心了。就算我现在不见得有办法亲证所谓的诸法实相，也是不用担心。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座诸位也是如此，就是也是不用担心的，圣解空性。好，我们接着看。所以曰无所得物入嘛，我们刚刚说以无所得来分大小，这是分同，导师用分同就是说一分跟二圣圣者是一样的。所以经说般若为母，是佛母，可是也是圣者的生母。那我们这部经有提到了，就是没有人成佛，这些声闻圣者谁来教导？所以还是要成佛，他们接受佛的教导才有办法解脱。所以般若是共三圣，可是如前所说了，就智慧上还是有差别的，就对空的理解上还是有差别，这是大圣经的特点。好，我们接着看第十页。我们刚讲了会悟行，那接着是重于如实，如实行就是悟后的大行。这边悟后是亲证诸法实相，从功出假去帮助众生，这样修帮助众生的广大行。所以导师说呢，这样子的修行呢，实践呢是分同于佛陀的果德，所以一样，这个是分同呢，就是有一分跟佛的果德、佛的功德是相近的，因为它还没圆满呢，所以是分同。所以这属于修行来说呢，又可以从行来说，净行果嘛的行来说呢，又可以有这三个哦：资粮行、会悟行跟如实行。那这部经等一下会说了，那就果来说有修行的果德，这特别详说如来依正庄严，就是佛的依嘛，依报就是佛的世界，正报就是佛身具有圆满种种的相，还有利他自利利他的圆满德行。所以从经来说啦，就是有这些经，就是可能像极乐世界很清楚嘛，就是介绍极乐世界过去的法藏比丘他发愿最后成佛，所以他的世界是很庄严，那生到那边的人也就具有三十二相。那佛身不用讲，有无量的无边的种种的相好，所以叫依正庄严。那在极乐世界也有提到，生到那边的众生呢，除了人一样，他可以就是人长得差不多一样了，就具三十二相之外呢，他大家可以受用在极乐世界所有的一切的资具。所以这个也提到，尤其在无量寿经，佛说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两卷内容提到的是法藏比丘过去所发愿48愿，尤其是如果净土宗不管是中国净土宗、日本的净土真宗，大家比较强调都是弥陀本愿，弥陀本愿就是第18个愿，只要念10念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就是阿弥陀佛他除了自己圆满，就是自己成佛之外，利他的一个方法，一个方便。好，所以有些经就是特别强调于佛果嘛。 那从净行果这个三个来分别，那这一部经呢，我们接着看，这部经是比较想啊重于行的了，那重于行里面还有重于资粮行跟慧悟行。那资粮行我们刚有提到的，就是修广大无边的资粮，所以我们第一个在菩萨正道里面提到就是修广大正行。那慧悟行实际上就是习甚深中观，所以从行来说呢，是重于资粮行跟慧悟行。那接着导师又观察到一个现象了，就这部经呢特别重视戒跟慧。那菩萨修行过程总的来说可以说六度四摄，这个都是菩萨修行的内容。那从共三圣的修行来说呢，主要就是三真上学，戒定慧三真上学。那就三真上学来说呢，这部经是特别重视戒跟慧。导师认为说可能是继承佛陀根本教学的风格。那接着他会有一些诠释啊，一些说明。他先举了杂含经杂含的624经里面所提到的就怎么修行呢就是要先尽其戒执其见就这样具有正见嘛清净持戒，好具足三业，身口意三业，那后再修四念处。佛法呢是不离世间，所以要跟人共处嘛，不可能完全逃开这个社会自己独存。所以处事呢要做到自他和乐，这个一定要持戒不可。那戒行是基于慈悲的同情，我们佛教讲的是什么自通知法，就是同理心啊，感同身受。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以前应该是最近吧，最近有两个英文单字很红，应该不是很红啦，就是大家应该很熟悉，叫 Me Too， 有没有听？应该有听过吗？ Me Too， Me Too 有听过吗？有吗？应该有听过嘛，Me Too 简单的意思就是我也是的，那这个是在西元大概2006年，有一个人他在制作一个纪录片，记录这个 Me Too 的纪录片。那里面有提到一个13岁的小女孩她被性侵，可是这个记录的人呢，就是拍摄她的人当下不知道怎么去跟他回应他这种心情，所以他就讲了 Me Too。所以这个 Me Too 呢，现在当然不是啊，现在 Me Too 就是只要你 tag， 就是你去标记 Me Too， 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也有这种经历。可是一开始 Me Too 它就是一种同理心，所以反过来我们看这边一样，持戒是基于什么？慈悲同行，自通之法。我要讲自通之法是说我不希望遭受这样的痛苦，所以我们不会去制造或是让别人遭受痛苦。我们不希望我们家庭不美满，所以我们不会破坏人家家庭。从在家的五戒来说就是如此。尤其前四条杀盗淫妄是共，就是说本身就是一种过失，不管你有没有持戒，它本身就是一种过失，本身就是会有罪恶。好，我们接着看了，所以戒行呢是自通知法。那佛法是要在这个世间帮助众生或者教导众生而离开世间而解脱嘛，所以这个要智慧，必须要有智慧才可以知道我们所在的环境都是非真实，才可以体会到真实。所以导师要用智慧呢达妄弃真。所以这边短短的两行，导师提了两个观念，第一个是要持戒，持戒是要让我们社会让人和和共处安乐的生活。那你要解脱呢，不是只有持戒，就自己来说了，我们要断烦恼一定要有智慧才有办法，所以叫达妄弃真。我们很难啊，很难的意思是说三法印应该有听过嘛，三法印大家应该有听过嘛，相信大家都会练得出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 无常，好像我们在这么长时间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难体会说，我们虽然道理上可以知道什么无常，我们跟家人的关系不是永远永世哦，一辈子哦，不可能哦，就这一世，不管谁先走了哈，这种关系不会长久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是无常。我们身体好的时候，哦，突然有一天哦，可能感冒了，我们可以知道，哎，这个都是无常。可是如果长时间平安无事，我们很难去体会这样的无常。所以佛教或是佛经所提到的是无常故苦，就是我们要观无常这种变化不居哦，就是变化不定。我们要产生这种，我们要有这种苦，这苦不是说那我们知道人生很苦，不是这个，不是只有这样子，是当那我们知道这样苦是要让我们有这种出离心，那我们要知道去找方法去解决或是停止这样子的无止境的苦的轮回，所以这个要有智慧了，用智慧才可以知道我们所在的，不管是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这个人也不是一个真实不变，都是一种虚妄的。好，所以这两个呢，戒如主，就像我们的脚，智慧像我们的眼睛嘛，有眼睛有脚你才有办法看清楚，走路也不会跌倒，所以这样才 有办法一步一步的深入实践。从利他来说呢，才有办法呢，可以智还有悲相成来广度众生。单单只有智慧呢，就会比较专注关心自己，然后不关心其他的人，这样子就会慢慢的志向走比较快的朝向比较容易，或是应该不能说容易的，就是比较快的解脱到去的，就没办法去关注或是关心更多的人。好好，我们看接着看第三个了。假使没有重戒还有慧呢，偏重禅定可能会落入邪定或是未定的可能。即使是正定也会倾向于隐遁的独善，就是解脱到了。所以还是要重，这三个都是要偏重，不能偏废的。或许修行的应该刚开始修行或许有一些偏重，可是到最后你要圆满要解脱，这三个是要并重的，尤其是智慧的，尤其是智慧。那未定呢，就是说可能你对禅修很有体验，那可能就会一直禅修了。有法师也讲了，就是我们现在台湾的佛教界是就是可以分了，喜欢禅修的可能他不会来听经了，喜欢听经的不喜欢做法，就是参加那个法会共修，喜欢参加法会共修的他可能也不会去禅修，也不会来听经，这个是蛮特别的，那大部分呢，台湾的佛教界应该是这样的，应该这个据我的观察应该是没有差太远的，但是假设做法会的有400人，那听经闻法的大概只有三十不到个，差不多是这样了。那可能慧智讲堂是比较特别的了，其他的不说了，大部分都是这样，可能甚至更少了。好，那邪定未定就是对禅修嘛很有兴趣，那可能因为在禅定当中很清安很愉快，他不想再出离，就不想出定，可能就会对对禅修对定会有执着，就是叫未定。那邪定主要是说戒行，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有提到，就戒行不清净，持戒不清净，你的动机不纯正去修行，那我们之前就会像那个像提的像那个什么弥勒日巴，一开始他不是修黑法嘛，他造成很多的众生受难，那就是他动机不是很正确的，或者像那个子曼嘛，央觉摩罗，他有因为他的师母的关系嘛，所以他可能要去杀人取人家的手指头，这些都是可能就是比较不正确的观念。好，那我们接着看第四个， 大圣法是广摄一切根基的哈，当然也有一些独善的风格哈，所以就是声闻的菩萨行。可是在初期大圣兴起的时候，强调的是以利他为先的菩萨道哦。就像这一部经，它是重视的是戒跟慧哦，所以导师认为这样子更符合菩萨道精神，就是菩萨利他为心为先的这个精神了哈。所以导师这边就这样子来稍微点出哦，就这一部经它重视戒跟慧的道理是这样子。那我们之后我们看到的话，我们会再来看。实际上，玄论呢就有点像一篇论文的前言哈。实际上它包含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哈。有些或许你不当下说现在不见得马上可以理解导师在说什么，可是如果你看完这本书，或者你看到跟它相关的内容，再回来看这一段，你会更深刻，你会更清楚，导师到底在说什么。好，我们接着看，既然这个戒跟慧是这部经的重点，那我们就导师就进一步去说明戒学跟慧学的内容。戒律呢，就是那种自通知法嘛，不忍心去害别人而来的。那戒律有分几个层次的哈。那律戒当中的别解脱，别解脱就像我们在家的五戒，甚至出家的具足戒，你守一条戒，有一条戒的功德。就像你受持不杀生嘛，那你就从不杀生得解脱，所以也叫做别解脱了哈。就一条一条的解脱，那就你受持不杀生，你就从不杀生解脱嘛，就没有就不会杀生嘛，那你不妄语也是一样，不偷盗，不淫，不邪淫或是不淫也是如此。那可是这边所重视的这种律语呢，实际上是重于身语的止恶，就是我们至少身还有语言上不要去造恶。那个持戒过程呢都有可能会违犯，那除了不是说怕违犯就不持戒了，我们刚刚有讲嘛，你持一条戒有一条戒的功德，所以应该还是要去持戒。可是佛教也有它的办法，就是万一你犯了就是要跟其他人讲。所以忏悔本身啊，忏悔本身就是向别人讲出我们的过失，那这样就是忏悔的意思，本身本来的意思是这样，那我们心就没有不会受烦恼所系缚。有时候我们做错事又不敢跟人家讲，没有如法如喻的忏悔，那心中有悔，这个在尤其是你夜深人静的时候有会懊悔的，那乃至你在修禅定的过程，在修定的过程这些境界会显现，它会阻碍你就是进一步去修禅甚至入定，这个都是会有阻碍的。所以要随犯随忏，保持自心的无忧无悔，这个才是真的持戒清净。那我们看声闻律五戒嘛，就出家的具足戒，那相对菩萨来说，菩萨很多是从心去戒，不是我们行为上没有违犯，你心起的对众生不好的念，这个也是有违犯菩萨戒的。所以菩萨戒是更细，是心地戒，心地戒。所以进一步讲呢，所以只是呢身语的止恶是不够的。戒本身斯罗，斯罗当然是翻它的音西的，它的意思就清净和清凉。那这样的清凉是要净除自心烦恼而得到的状态，所以持戒呢本身是可以或是有办法净除，那当然不是完全的断除了，净除我们自心的烦恼。我们看第十一页，所以略教戒就是经上所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所以异地的种种烦恼主要是细论分别的，假设不能远离呢就是不算是真正的持戒清净。那我觉得细论这个语词呢也是佛教 非常特别的一个语词。细论大家有听过吗？那你们觉得细论是什么？哇啊啊！细论，虚妄颠倒，细论，细论这个词啊 ，pravancha 应该是 pravancha， 应该印象中了哈。pravancha 它这个梵文的语词就是怎样造作出来的，多余的啦哈。台语有一句话，我相信诸位一定听过哈。台语就说啊，公姐硬啊，谁姐硬，有没有？听得懂台语吧？听得懂吗？公姐硬啊，谁姐硬，是说我只给你一些元素，你可不可以照做，想出一些后面有的没有的事情？这个就是细论啦哈。这就是细论，细论语词本身的意思。可是当然佛教来诠释细论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就是说中观他们讲细论就是说你认为一切法是有的，你不认为一切法空，那你所讲的都是细论。可是你讲的符合一切法空的道理，那你所讲就不是细论。所以细论啊，当然佛教有一些就是各学派它有不同的诠释，可是就梵文本身就是造作出来的，多余出来的哈。本身比方平时跟我们很要好的朋友，我们遇到他，平时都会跟我们打招呼问好，怎么说，嘘寒问暖，可是他突然有一天你遇到他，他看到你只点个头，什么都不讲，你就开始心里开始嘀咕啊，我到底做错什么事？还是他最近家里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后面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自己造作出来，这个就是细论。细论本身的意思是这样的，好，所以这边所讲的是说我们内心不清净，就是我们内心造作种种的就像我刚举例的那些新的造作的那些影像或是语言，我们也会自己跟自己对话，我们自己会想出一些事情来，这个是属于细论分别。好，这个是属于第二层次的哈。或许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跟得上了哈。这是属于第二层次的持戒哦，从生于止恶到自心的烦恼的净除，这是属于第二层次。那接着呢，我们看第三个层次的哈，就持戒本身、戒律本身有三个了哈。那这一部经呢，是在讲兼说声闻行的时候有提到。四种沙门，那这四沙门里面的福行威仪欺狂求名闻，这些都是不清净的，就看字也可以知道了。行服就是他外表穿得像出家人，内心可能不见得做或是想过这种出家人的生活。好，除了这种四沙门之外，还有四种持戒比丘，那其中有说有我论的哈，认为有个实在的我，或是我见不止哈，或是波一切法空啊，见有所得的，这些呢，事实上也都是不算是持戒清净的，就是还有一个戒可以持，还是有个人在持戒嘛哈。所以总的来说呢，总而言之呢，就是只要是执法执我的哈，无论怎样的持戒哈。都不能符合如来律行的本意，一般说三轮体空嘛，持戒是如此，不是三轮体空不是只有用到布施，没有一个布施的人受者，施者受者还有施物是空，实际上持戒也是如此，就是说你不能认为说我持得很好，我在持戒有个戒让我持，这些都不是清净的持戒。我们接着看 B 啊，那怎样才算是清净的持戒哈？就是甚至相应的戒行。那这一部经呢，本经是从一般的律仪戒哦，律仪戒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生于的止恶，那重点是在道供戒哦。那什么是道供戒呢？就像经文所提到的哦，诸圣所持戒行哦。他因为断这边所讲就是圣者他断烦恼嘛，所以他所持是无漏不系不受三界远离一切诸依之法， 就是跟无漏相应的这样的戒行才是真正的持戒清净。这边的甚至呢，事实上我们接下来会看，甚至就是现证的无漏慧了，现证的无漏慧也可以说是圣者的智慧，圣者的智慧了。这个在除了刚说的在兼说声闻行之外，在证明菩萨道也有提出，就是要跟无漏慧相应的戒行才是真正的持戒。所以里面有提到接下来这个经文，无有持戒，亦无破戒，这些呢我们之后会看到了。那这些事实上是在讲甚深意，甚深意。好，我们看接着看瓜弗士小节，从慈悲不忍损他到远离异想分别，到深入真空的戒行。所以这边真空就是一种空的智慧了，就是刚所讲的圣智。那所以这部经重点是要让我们体会到，就是我们的持戒是要跟智慧相应，要跟空相应，才是这是本经的重点之一的。好，请问诸位，从慈悲不忍损他，远离异想分别，真空的戒行，你们对应的上刚刚所讲的内容吗？所以慈悲不忍损他，实际上就是属于律戒嘛，生语的止恶，尽除自心的烦恼。实际上套用一个语词啊，在成佛之道有提到，就是定共律语啊，一个是道共律语、定共律语，还有别解脱律语嘛。所以真空的戒行是属于道共律语，那这个道就是怎样，跟诸法实相相应，或是跟空相应。定功律语就是以定可以降伏或是离烦恼了，这个就是尽除自心的烦恼，这个刚我们有提到。那最开始的就是别解脱律语嘛，就是相信诸佛所说，升起净信。净信这两个语词也是佛教非常应该要重视、应该要注意的，就是这样的。我们的信仰是清净的信仰。一般我们说信仰是怎样，就是要跟智慧相应的。所以在经论有提到，信是以净，信呢是以净为信嘛，就是你这样的信心，你这样子的信心呢是有办法清净我们某些烦恼的，可以降服我们某些烦恼。所以你尽信相信佛所说，那在佛面前在三宝面前，那发愿要修行，所以你受持五戒、具足戒等等，这个就属于别解脱律语的。别解脱律语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生语的止恶，生语的止恶。好，接着我们看慧学了。慧学呢，现证慧圣智净智，现证慧就是无漏的啦，所以它是圣者的智，清净的智慧，是依的定修观而成就的。现证慧请问一下诸位，现证慧你们有听过现证慧之外还有什么慧？会有很多分类吧。那怎么得到现证慧？就是可能要经由修行嘛。所以佛教在讲智慧或是慧的分类上，可以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啦，一个是生得慧，就是我们生下来这个慧呢，实际上是用抉择拣择能力啦，可以分辨是非的能力。第二个是加行慧，就是用佛法的方法去修行，所以叫加行慧。那佛教所讲的就是闻思修。那最后就是现证慧，就是这边所讲的现证慧。所以基本上分类上可以这么大致上可以这么分了。好，我们接着看十一页最后一句的后面，就是现证慧是要依的定修观而成就。这一部经提到不以戒戒还有为罪，就是为重， 一不贵三昧，三昧就是定嘛，过此二世修习于智慧，所以就是说你要借由这两个，借由戒跟定而修智慧。那又提到呢，一戒得三昧，三昧能修慧，因所修慧呢得到这种净智。这边的净智就是现证慧，无漏的现证慧，就是圣者智，圣智。好，我们接着看B 慧学的修学次第。佛教所讲的般若或是智慧，般若就是智，般若是翻它的音的Prajñā 啊，那智慧就是它的意思。可能佛教讲的智慧现在世间上就是现在的社会也会用智慧啦，你有没有智慧可是现在一般所说的智慧呢，通说有点像聪明的啦可是佛教所讲的智慧并不是就不是一般所讲的这种知识。知识这边所讲的是这种辨识事物、分辨事物的能力啦佛教所讲的智慧是要通达我空法空这种圣者的智慧，甚至就是一切法空的这种圣智。这个呢不但是依着戒依定而修的，在慧学的修学次第上还是有它的方便，还有它的步骤，那就是依闻思修的次第的。那相信诸位都有听过嘛，闻思修慧。那我请问诸位，怎样才叫做闻慧具足？闻慧是我们听闻佛法，听人家讲道理，这属于闻慧吗？那如果不是，是或不是？如果不是的话，什么才叫做闻慧？学佛三要有看过吗？好，导师在学佛三要啊，有提到啦就是慧学概说里面有提到，就是说怎样才叫闻慧，是我们听闻的法要跟三法印相应，或是跟一切法空一时相应、一时相相应的这个道理呢，才叫做闻慧。那思慧就是进一步将闻慧的内容进一步去思考。那修慧呢，就是跟定像导师这边有讲的与定相应的光慧叫修慧嘛，最后才可以得到现证的无漏慧就是圣智。好了，刚解释了闻慧、思慧、修慧，那请问什么叫闻慧具足？闻慧具足对我们的身心会不会有产生改变？那是怎样的改变呢？那闻慧具足就我们刚讲闻慧就是我们听闻三法印或一时相应的道理，对我们内心我们产生一个深刻的信解，我们相信佛所说，相信依这样的修行可以解脱，所以我们具有正见。所以闻慧具足的时候是具正见，那你的信不是一般的信仰而已，不是人家说什么就相信，而是你非常的清楚，也不容易受到别人而改变你的事的见解，叫具正见嘛，具正见。那另外一个叫做性根成就了，这叫闻慧，闻慧具足。那什么叫思所成慧？进一步将所听闻的内容去思考，那对我们内心产生怎样的改变呢？就是我们听闻这样的道理，我们具正见，有正确的思维，那我们既然相信因果，世间正见就是什么？有凡有圣，有善有恶，有业有报，前生后世等等，乃至出世间的四谛缘起的这个道理，我们确信不疑之后呢，我们相信我们这样子进一步呢，表现我们身与上，因为你确信因果嘛，你具正见嘛，所以自然而然呢，在身业表现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那语业就是不妄语，语业就是不妄语。所以思所成慧， 思慧具足，实际上就是境界具足，那你的持戒就有办法清净。甚至说你的持戒并不是为了什么目的，而是你确信不想去伤害别人，你确信借由这样子可以进一步去所谓的定戒增上学嘛，去修定嘛，所以叫境界具足。那修慧就是这边所讲的与定相应，所以是具有正定了，具有正定。所以每个都有他的身心上的改变，就闻思修正都是会有身心上会有改变。那正呢，就是现正慧了。那这一部经我们接着看标题C，修慧是菩萨行的首要。那既然要修，这部经是重视智慧，也就是重视多闻跟修习。那经文有提到四法的智慧嘛，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在修广大正行里面，正行差别里面有八项，其中一项就是得智慧的。所以这些都是由闻而思而修了。那本经所说的菩萨行是以得大智慧要为第一要行，那说智慧是从多闻而生，那也说明了慧学的修学次第。好，接着我们看瓜布二，瓜布二是观慧的修学。刚刚我们讲的是现正慧了，我们要得到现正慧，无漏现正慧，无分别的智慧，就是要借由闻思修正嘛。那接着我们现在是讲的是观慧，实际上是修行的过程，所以这边观慧是从闻思修都可以说从思修开始的了，就是听闻之后呢，你要去实践的。一因所修慧能得于尽智，可见观慧的修习修学是很重要。那这一部分是在这部经的如实中道正观里面会提到，那主要的内容就是要知道一切法是空的了，所以这边所讲一切法性空的观察，或是观一切法空。那经文里面有提到很多了，空是本性空，这个就是中道。如果说空呢，法空呢，或是人空呢，并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能力去破坏人的或是破坏法，是法本来就是如此。所以他除了讲空之外，也用无相，无相本来是空的，无相空，无相就是无相，不是因为你用什么样的能力去去除而产生它无相。所以本性空，一切法空。那有些人呢，取空就会着空，认为有个空可以得，这个是争议，是增加了。那辜负佛说空的本意，我们请看第十三页。所以着空反成病，那经里面有提到就是药不出其病转真，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药本身呢是让我们解除我们的病，解除或是疗愈我们的病，可是如果一直吃药，这些药在身体里面呢都不排出来，那这样子反而会让这个病情更加的严重了。好像就像我们吃东西嘛，只进不出，那有什么状况？那我们身体也会受不了。那在龙树的中论也有提到，结果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这前两句呢，大声说空法为离诸见故，就是说空是要让我们去除种种错误的见解，可是认为你去除了种种错误的见解之后，你认为有个空可以得，那佛就没有办法。那在青木寺，青木就是中论的，我们知道龙树只有造那个颂而已嘛，寄颂的颂。那在现在所谓的中论是青木寺的，我们听说院长有讲过一个笑话，就前院长青木，为什么叫青木？因为他是外国人，有听过吗？把鸡乌是想要青青白啊。好， 就是说解释寄送的叫青木啦齁。那青木他用说诶，我们一般用水去洗很多种很多的脏的东西嘛齁。那如果水脏要用什么清洗，以水洗水是没不可能的齁。所以这边也是一样啊，你用空来去除种种错误的执着错误的见解，可是你认为还有个空可以得，那这时候因为没有办法再把这个空见啊破除了齁，因为你有认为有个空可以得。所以这边呢就是强调是什么，强调是说大家就是这部经出现的时候大家对空的理解上已经有一些副作用齁，已经有副作用齁。好，我们接着看回本文十三页齁。所以一切是本性空了齁，所以众生一般是有了齁。我们讲空道理上或语言上是可以理解，可是实际上比较难了齁。比较难齁，所以我们一般我们都会认为是有了齁。所以起种种的见解而流转生死齁。所以一切法空呢是还他本来如此，或还他本来的面目了齁。就恢复它本来的面目，就像月亮嘛，被乌云遮住，我们把乌云去除了，恢复它这种月亮明净这种状态。由于呢一切诸见呢唯空能灭，这个实际上我们后面都会再提到了。所以说空呢是要灭诸种种的妄执这种执着了，或者种种的戏论，来显示一切法本来就是空寂，并不是你去除错误见解之后呢有一个空可以让你执着哦。所以导师这边所讲可住可得嘛，这个是一般的众生是着有啦齁，着有所以他认为空也会是有的齁。另外一个是害怕空啦齁，另外一个是害怕空，另外一个是他认为不生不灭这种本性空寂，那还需要修行吗？我修到最后修的是空，得到的是空，那 我何必要这么辛苦，这么多生累劫，这么去帮助众生，这么修行，实际上是实际上这样的人是一种错误的见解。所以经里面有用譬喻嘛，就像不畏虚空，想要逃离虚空，就像我们这个空气一样，我们人需要空气嘛，我们人需要这个空，天空这种空，我们有可能去逃开逃离这样子的空气，或是这种空间，或是这种空吗？是不可能哦。所以这样害怕空的人就是一种减损的。空是一切法的本性哦，就一切法性哦。所以你要想离空而立有哦，经文是狂乱失心啊，就像精神不正常的人啊。那龙树也有提到这自论所提到的就是这些就像五百部的声闻呢，听到五百部的人呢听到这样的毕竟空就像如刀伤破坏我们的心一样，就是害怕空的是这些人。好，我们接着看假设人于一切人于一切法性空不增不减的如实观察，这个是可以引发真实智慧真实甚至的方便。那一切法本性空嘛，以如幻的性空的心观心呢，观如幻性空的境到最后呢，心境具明。那经中是用如幻实幻的譬喻如幻实幻就是我们后面会提到了，就是说就像有人变化出种种的人动物这些人，那这些所变化出来的动物人呢，他们互相伤害，互相吃来吃去所以叫如幻实幻。所以意思就是说呢，这样的观心它不是，它也是如幻的了。那所对的境也是如此。那观心是分别观察或视察，那甚至是无分别智，无分别智。那依分别观，怎么有办法可以引申无分别智？经上是说真实观故生甚智慧，甚至以身还烧实观这个 我印象中，在街那边后面有譬喻啦，就是像你要用木材生火嘛，哈，生火是不是用木材一直堆叠就有办法？你要有一些温度嘛，像古人钻木取火，那你一开始钻木取火，火烧起来的时候，你所刚所加的那些木材呢，到最后都会烧尽，所以也是如此的哈。所以这边的真实观哈，这边真实观还是属于世俗的，它不是生意哈。那我们看导师的解释的哈，如实的观慧是观一切法无自性空哦，所以这边的如实观慧就是经文所说的真实观呢。这个虽然还是世俗的分别观察，可是它是顺理生意的，那是观自性不可得嘛，观一切法无自性，那这样子的观慧可以引发无分别的圣智，就是经文所说的生圣智慧，这个我们后面会再提的，这个我们后面会再提。那等到这种现证慧无漏现证慧现起的时候，那如实观慧呢就也去除了，所以呢，要知道这个道理，才可以知道呢，一定要分别观。所以佛教讲的无分别，事实上是更高的层次，更高的层次，不是什么都不用分别。无分别是一种不执着、平等的智慧，而不是什么都不分别。好，那你听完了无分别，等一下回去红绿灯不用分了，那应该有问题啦，所以佛教所讲无分别不是什么都不用去区别，它是有方法的啦，那也不是说这个当导师的书后面会再提，我们遇到再讲。好，简单的说呢，这部经我们看结论了，重是戒跟律，从戒是从生与的止恶开始，就是律与戒，到道共戒，道共戒就是跟实相相应，就是跟空慧相应的持戒，那从修，从闻思修而深入到现证慧，现证这种清净的圣智的，所以在法性空的现证当中，都体会到体证诸法实相的当中呢，是没有分别嘛，超越分别了，不能说没有分别，是超越分别，所以戒智哦，戒跟智是平等哈，无二无别。这个也就是无漏的戒定慧的具足，这是这部经主要的内容。好，我们先讲到这里，下礼拜再继续。